刘老师，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刘老师，刘老师好，
你好，
你好，您好像比我上次见的时候瘦了一点，
你也是瘦了，
嗨，谢谢谢谢，您可真能夸人。咱们先聊聊这个《一日三秋》吧，您的新作品，这大概是您时隔差不多快十年吧，又一次正面的写到您的家乡延津的生活，但是我想象中的或者我概念当中的延津是一个挺幽默的地方。
这个首先欢迎华少老师的话到延津去，
感谢。
你要到我们延津去的话，你会发现的话呢，还是很幽默的，
真的是很幽默。
比如讲的话，说俩人一块就是吃早餐吧，我们坐在这个地上吃早餐。一般来讲，我俩这么好吧，其实就一碗胡辣汤，再加俩油条，5块钱。他有这个习惯，然后的话，比如我先吃完了，我连你的5块，我5块，10块钱就交了，
是吧？付了，
我给你付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行，我熬不过你，就是说
倒过来讲啊，明白了。
我你要先给我，不得给我结吗？我熬不过你，那我只能先给你结了吧，是吧？他因为是一个外地人，他理解不了。
要理解幽默是有点门槛，
是用这种幽默的态度，就是谈笑间，腔露灰飞烟灭。
这样的习惯也会在您自己的生活里吗？
我要看对象比如像看到这个人的话呢，他是一个很严肃，或者是假严肃，是不懂幽默的人，我一般的话呢，那我也用严肃和假严肃的态度跟他说话呗。因为这个人的话，
假严肃的时候不用摆一个身形儿的，假严肃就做得正一点了。
那做得要正一点吗？是吧？
遇到过那种尝试开玩笑，但是对方没感受到那种尴尬吗？
我觉得这种人的话，在生活中也占个80%-90%吧。
这么大比例，在你身上这么大比例。
就是这个碰到严肃的人的话呢，还是要以谨慎，就是为宜。你不然的话，他都会特别的尴尬。
尴尬。我以前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喜剧就是悲剧加上长一点的时间。有一天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悲惨，或者是过不去的事儿，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个饭桌上的笑谈。
但是你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的观点，就是喜剧确实是把悲剧的时间再延长一下，悲剧的话呢，有时候也是把喜剧的时间再往前延长一点，就演变成了
悲剧。
悲剧，包括几十年之前的一个特别严肃的事儿，那几十年之后的话呢，它会变成一种笑谈。可能几十年之前的一个笑谈呢，几十年之后呢，它突然是一个特别沉重的一个伤疤。而这种伤疤的话呢，就是在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而这个伤疤的话呢，它有时候可能是一种误会，有时候的话可能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往这儿走，它确实的话它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的，
就是事与愿违。
原来我觉得对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对，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错，可能在等着你。当每个人的话呢，都回首自己往事的时候，不管是我还是华少，还是所有的人，他都会有好多就是当时各种各样的这种伤疤。其实我不该成为一个作者，我应该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者成为一个哲学家，因为我在高中没毕业的时候就当兵了。当兵的时候，其实我每天看的是数学书，我数学书的话，我自己都学到微积分，
自学到微积分。
对呀、所以的话呢，就是
完全不能。
我回来的话呢，就是2个月高考嘛，2个月高考的话，你看嘛，文科考的有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
对，
前四门的话都是可以背的，那些题的话都是固定的，唯有数学你没法背，所以他考状元是特别的正常嘛，所以啊，有时候这个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痛啊，
这倒是在历史这是个痛，
在历史上的话，确实每个人都犯过错误。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当时我不应该这个学文科，我应该学理科。我要现在学理科，也可能是在，就像普林斯顿大学啊，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士生导师，然后带几个就是博士生或博士后，就是在 数学的海洋里在遨游。
你看看，这肯定是认为自己犯了错了，这都想象过自己学的数学现在是什么样，肯定不止一次想过现在是什么样。那当时是什么促使您做了这个决定呢？
这说起来就特别的复杂，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因为农村的孩子没有出路，
当兵是选择。
然后的话呢，就是运兵的那个火车，它是货车。嗯嗯，这个然后就铺些那个稻草，然后呢部队的被子，那么多人都这个在那睡，然后他这个没厕所，然后都是男孩子嘛。他第二天早上把那火车一边在走啊，把车门拉开，一个一个排队。然后呢
也挺壮观。
对，很壮观。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来尿。我才站的时间有点长，排长就跟我急了，说你有尿还是没尿啊？你不能站着位置不撒尿吧？我说有尿，尿不出来。排长说尿不出来就等于没尿，把我一拽回去了。一回头尿了他一裤。哎
呀，在火车上啊。
排长说刘振云，我算认识你了。这时候我发现，就是我们都在做庸俗事情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车厢的角落里有一个少年，他一个人在看书，接着在写东西。然后过去问他，我你在干什么啊？他说我在写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就是一个乡村的少年在写诗。
这是哪一年？
74年。
74年。
最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你是可以搞创作的。
这是您的第一个鼓励您的人。
这是把我引到这个把我引到这个歧途上的一个人。但最后呢，就是他说这个话呢对我少有点触动。然后接着的话，大爷都复原了嘛，都在村里嘛。他数学不好，他只会写诗，他上不了大学。我呢数学好，我就上了大学。原来你真正要写好东西，你必须上大学。你在一个村子里，你是永远创作不出了好的作品的。你只会创作什么诗啊？我喜欢我们村头那大槐树，你每天待在你们村的大槐树下，你还怎么喜欢它？所以当时我说，那我就考文科试试吧。
就这么成功了？
没有成功之说吧。就是有时候一个人的话呢，就是他的命运的改变，他有时候像风中的那个沙子和草粒一样，吹来吹去，到底你落在了什么样的地方。你比如讲的话呢，就是如果77年78年不这个突然改变可以高考的话，我肯定的话呢就是不会成为一个作者。那当然我也不会去普林斯顿。因为的话呢，就是我只能在我们村待着
塔铺。
就塔铺的话呢，那是个大镇啊。然后我是在下边一村里边，
还要在下面，
在下边就100多口人。那也有可能的话呢，就是我也在北京待着，但是我是在工地上。就是我是我们村里边就是特别笨的一个人，就是我的好多表哥都比我聪明。
他们的自我评价还是别人？
不，我有一表哥吧，他叫刘永根。他的外号就叫牛顿。我数学好，他物理特别特别好。他要一直的话，比如要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比如可以高考的一个环境中，那他可能现在的物理的诺贝尔奖都可能。特别的聪明，反正我觉得比我聪明多了。但是的话，因为他呢，我去当兵了，我还有时间看数学。他呢就在村里劳动，他就没时间了，渐渐这个心就慢了。他不可能在村里整天看物理书，如果我要在我们村里也待着，整天看数学书，他不是疯了吗？他渐渐这个心就慢了，就忘了。高考的话呢，他就没考上。那么现在就是每天清早去镇上打工，然后的话我问我镇上打工每天多少钱呀？80。
现在？
他说我是有计算的，我到镇上打工。80块钱。
一天。
我清早是在家吃饭。晚上还回来吃饭吗？中午我可不带饭。我劳动一天，中午我得在镇上吃点好的。那好，这个吃的好的呢，它能有好多种选择。 但是标准呢，我必须在10块钱之内。
嗯，
胡辣汤加油条，基本上8块钱够了。
嗯，
吃得很好。还有一种的话，你比如说羊汤，加个烧饼，弄俩烧饼，一个羊汤5块钱，一个烧饼的话1.5块，加起来是8块。吃仨的话呢，就是9.5块，
这10块，
这也够。
嗯，
还有一种河南有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叫熬馍。
哦，
就是烙的饼啊，又切成丝儿，接着的话呢，再烩一下，这一大碗的话8块钱，河南还有一种呢是叫羊肉烩面，
这个
羊肉烩面的话7块钱一大碗，他我中午在那儿呢，有时候还喝瓶啤酒，哎，还烙70块钱又拿回家了，不挺好吗？我说是挺好啊，所以就是这个生活的话呢，有时候就是这个滋味，包括的话这个滋味里的苦和乐。不是外表有时候用这种规划能够
同意
规划出来的，
它不是客观的评价，它是主观感受的问题。
对，
你在什么环境里，你因为什么快乐，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表哥很愉快。如果我说我表哥那样的生活也很愉快，其实有时候当时没有这个高考这回事，也可能我跟我表哥一样就在村里待着，但是我也不觉得那样有什么不好。
如果非要比较的话。今天的刘震云更愉快，还是今天您的表哥更愉快？
各有各的愉快。
这是一个很官方的回答。
不不不不，我跟你说，各有各的愉快。那愉快程度的话呢，也可能有起伏高低，起伏高低。你比如讲，这作品我写好了，那我肯定的话呢，我觉得哎，这回还行，是吧？
啊，
包括我表哥的话，今天他做这个，包括打这个工，而且做的也挺好，人家也表扬他。是吧？
他也愉快。
哎，是。
你觉得这程度很？
是，刘叔今儿行啊，是吧？这也挺好。另外呢，有时候这个，其实真正就是使生活延续下去、滋养生活的、推动人类发展的，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
生活的趣味性。
当然，因为苦难既然是必然到来的，就要更加相信有趣的价值。事实上您的作品对于影视改编然后推到行业的头部它是有示范作用的，这是事实。今天您的感受，作家的作品在改编成影视，它的受尊重程度比起10年之前是变得更好了吗？
我觉得不重要。
不重要吗？
不重要。因为什么吧，这个外在的比如讲的话呢，就有时候别人包括对你的评价呀、包括你的知名度，它并不代表你作品本身的质量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受尊重程度不是也很重要吗？比如说对作品的尊重，对于作家本人的尊重。
哦，反正对我来讲，我不是特别看重。
不看重。
我不看重这个。
所以即便当您遇到争议，别人议论您的时候，您不在意。
如果我是一村里的人嘛，我可能就会在意。我说读大学很重要，你知道世界上，你比如讲的话呢，像欧洲的文学从古至今，包括南美的文学，包括美国的文学，包括的话印度的文学啊，你这个必须有极大的知识量，你才知道你目前的写作到达了什么样的位置吧。但是的话，读者他并不一定能够明白，那你如果要求读者也是这样，那你的尊重它出于什么？我觉得
明白。
最大的尊重是自己。就是你要如果只在乎别人的话呢，这有时候是非常害人的，非常害人的。因为别人的话未必是对的，你起码在对他对你好的人好吧。你恨不能对这个人对你不好你还对他好吗？但是在生活中好多人他确实的话，谁对他不好
他对谁好，
他反倒对谁好。一个人非常严肃，从他面前走过，说些特别就是假装就是居高临下的指导你的话，你突然觉得这个人特别厉害，你好像还想跟他走，那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误区嘛。我觉得自己的认识到达什么程度它才是重要的吧。你比如讲的话，我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现在的话大家都说一地鸡毛它因为成为了一个成语了嘛。中国足球一地鸡毛，中国篮球一地鸡毛，八国首脑会议一地鸡毛， 但是他刚出来不是男人，说好的人不多，他觉得一地鸡毛是流水账嘛，
嗯，
得有起承转合，
嗯，
一地鸡毛是没有的。学院派他们老说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我说这个写诗，我这都是特别无知的人说的话，就是那为什么不能记流水账呢？所有人的话都特别爱用过去的已有的知识来要求现在的事情，
嗯，
但是呢，你写作不是要创造一种没有的事情吗？那好，起承转合过去的话是外在的情节的起承转合，对吧？
嗯，
那现在的话呢，是表面没有起承转合，但是内部人物的认识和思想是在起承转合。一个是河流，一个是大海，大海下边的涡流和潜流在变化，它不成立吗？但是过去它总是看的是河流吗？他用河流来要求大海，他觉得平静的大海毫无趣味，那你还坚持不坚持了？那当然现在的话大家都说好，
嗯，
但是的话呢，就是他现在说好和过去不说好，他并不能改变这个事情的本质嘛。
嗯，
我们单位的工作
你别摸着蹭一身白，
我们单位人事复杂，你看那个管人事的头头那德行看着就烦。
哎，你这气儿顺了就好。
当时一地鸡毛被改编成电视剧以后，您得到了8万块钱的版权费。
嗯，
看了一下数据，当时的月平均工资全国水平大概是300-400块钱。
嗯，
哇哦，那个8万是个很巨大的数字了。当时第一次拿到这么巨大数字的改编权的时候，那是个什么感受呢？
说这个事儿之前，先说人
啊，先说人。
嗯，因为这个钱并不是陌生人给我的。
嗯。
他是什么呀？就是我当时是在《农民日报》嘛，
对，
有一朋友，
嗯，
也在《农民日报》工作，
嗯，
他们家的话是做生意的，
嗯，
那他们家可能赚的就不是8万，
哦，
他可能赚的可能是8000万，
嗯，
啊，或者8亿，接着的话呢，他就想呢，就是不搞新闻了，他想成立一个影视公司，
哦，当时有这个想法，
这，我这个朋友是姓高。这个老高的话呢，就是说那成立影视公司他不认识人啊，
嗯，
他正好呢当时的话呢，像一地鸡毛单位啊，在社会上大家知道的还比较多嘛，
嗯，
他就去我办公室找我，他说我找别人也都不认识，
嗯，
就找你吧，
嗯，
咱把一地鸡毛改成一个影视剧行吗？我说行啊，
嗯，
他说咱俩也熟，他说我多给你钱，我说你多给我多少？他说我们家有钱啊。然后这个一季给你8000，我说成啊，因为我对这个钱也没有太多的概念。
你当时就没谈一谈？
给的都已经够多的了，嗯。然后呢，这实际不就是8万吗？
啊，一下就给到价格上了。
熟人给你的
啊。
这接着的话呢，就是我们俩就发愁，
愁什么呢？
那接着找谁拍呢？
嗯，
也不认识人啊。哎，直到目前为止吧，别人讲大家都老觉得就是别人我的作品被改编为影视，
嗯，
可能有几部作品显得多一些，
嗯，
因为我跟影视界很熟，其实我不熟。
那怎么会不熟呢？
不是，就是比如讲吧，你说把一小说买过去重新的话呢，在喜马拉雅在哪一块去，那我就不懂了。嗯
嗯
嗯，你主持什么节目你也不跟我讨论呢，是吧？
所以您关心吗？您关心作家们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这样的一个行为目前的情况的变化，您关心吗？
这个不该我关心，该这个从事这个影视业的，比如像电影公司啊，比如像导演啊，就是像这些人关心的话，他比我关心有用，我关心没用。比如讲，我想把我一部作品的话呢，就是改编成电影，我说了不算啊。
嗯，
我觉得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小说写好，我觉得的话这个任务都已经够繁重了。
嗯，就是大家都说您是一个好人缘的人，那您选择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你觉得朋友应该怎么样相处？
啊，眼睛。
眼睛。
嗯，看得远的人就是目光长远，我觉得远见卓识，就是远见。
嗯，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
那朋友相处的原则呢？
我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不管是任何方面的便宜，就是不管是物质的便宜和精神的便宜，但是我可以比这个更占便宜的什么，我可以向他学习，比如学习他的见识，生活中确实也有好多爱占便宜的人，各个阶层。
对，如果有一个有远见的人，或者您认为他有远见的人，但是他占了您的便宜呢？
有远见的人不会占人的便宜，
也许是您的误判呢。比如说，你已经把他当作朋友了，但是你发现他在占您的便宜，您会接受吗？
啊，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明白，明白，明白。对，我也在想我身边的朋友啊，对对对
对对，我也在想。看来这个你身边的朋友占你便宜的人可不少，你想了半天了。文学的潜台词一定是哲学，这里边的话呢，它有个小和大的辩证的问题，并不一定这些小人物就小，
我懂你的意思，
它到文学作品中大和小是可以转化的，
同意。
而且像这个一个芝麻怎么慢慢变成了一个西瓜，一个蚂蚁怎么慢慢变成了大象，那确实芝麻到西瓜它并不是一下变成的，
对，
不都得有一个过程吗？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天才就能把事情给做好，生活的匆忙是会忽略人的情绪、人的感情，包括人的思考。就是生活中人的情绪、感情和思考是粗糙的。
您的生活还匆忙吗？
我觉得所有人生活都是匆忙，
都是匆忙，
因为时间是匆忙的。